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场景啊？就是那种同声传译员坐在一个特别小的隔间里，戴着耳机，一边听着别人像连珠炮似的发言，一边几乎是同步的就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它给说出来。你说他们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简直就是一场神经系统的极限运动啊！
我们收到了你给的这些关于大脑认识神经科学的权威资料，我觉得哇，非常有料。所以今天呢，咱们的目标就是为你画一张清晰的大脑地图，看看大脑在处理语言这种特别复杂的任务的时候，里面的那些部门和线路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会先从一个大局观开始，然后呢，再去探访几个关键的部门。像是大脑的那个总指挥部，
前额叶，
对，前额叶，还有储存知识的信息库，颞叶，还有负责构建场景的导引，海马体，最后还有处理语法的那个工程师，布洛卡区。最后，我们再把所有线索都串起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协同作战来完成翻译这项特别艰巨的任务的。好，那咱们就把它拆开来看。你给的材料一上来就颠覆了我一个固有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大脑就像一张功能地图，就是这块负责记忆，那块负责语言，分工特别明确。但是材料里说，现在科学家们不怎么看了。
对。
他们更关心的是，不同的脑区之间是怎么，网络工作的。
没错，这个观念的转变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对。
这就好比我们去欣赏一支交响乐团，对吧？
是。
你不能只盯着那个拉小提琴的，或者只看那个打鼓的。
嗯，
真正美妙的音乐是整个弦乐部、管乐部、打击乐部大家一起合作出来的。你资料里的那几篇权威综述其实都在强调这一点。现在大家把这个领域叫做网络神经科学，
网络神经科学。
对，所以核心问题就变了，不再是给某个脑区贴标签儿，说你是干嘛的，而是问三个更深的问题。
是。
第一，这个脑区在这个网络里，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
第二，它的信号都传给了谁？它又在接收谁的信号？然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具体在做什么样的计算？是在维持信息呢，还是在做决策，或者说它是在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明白了，所以说重点从我们大脑里有什么零件，变成了这些零件是怎么组装起来工作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从这个脑袋的总指挥，或者说是 CEO 开始聊起吧。前额叶皮层，也就是 PFC。
嘿嘿，这个比喻很形象。PFC 的核心作用，要是用一个专业点的词，叫自上而下的偏执。
自上而下的偏执，这个怎么理解？
说白了就是，当你的大脑收到一大堆信息，然后产生了无数种行动的可能的时候，它会站出来说："嘿，大家注意了啊，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这个，那些无关的信息都先放一放。"
哦。
它负责设定目标，并且抑制那些不相关的冲动。
这不就是我们平常老说的意志力吗？
嗯。
所以说，要是我半夜特别想打开冰箱吃宵夜，但最后挣扎着忍住了，这其实是我前额叶皮层的一场内部胜利。
哈哈，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你就是战胜了来自大脑更原始区域的那个冲动。
明白了。
那对于翻译来说呢，这个功能更是，生死攸关。就拿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同串译员来说吧，当他听到一个中文句子的时候，大脑里最自然的反应就是用中文的语法去理解和组织，对吧？
对，这是母语本能。
但是他的任务是翻译成英文。所以 PFC 就必须时刻摁住中文的那个语法习惯，然后给英文的语法规则开绿灯。这个过程要求的是极高的控制力。
那 PFC 它是怎么在脑子里拿住这些规则和信息的呢？比方说，我们常说的那个工作记忆，就是把一个电话号码在脑子里默念几秒钟，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这个问题正好就触及了神经科学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争论。比较经典的看法是，当你需要记住某个信息的时候，PFC 里的神经元就会开始持续的高强度的放电，就像在脑子里大声广播一样，记住这个，记住这个，别忘了。
等一下，这有点颠覆我的认识。我一直以为记忆像电网内存，信息得一直通着电才能保持住，但如果一直这么高强度的放电，那也太耗能了吧。
问到点子上了。所以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一种更巧妙的理论，叫做活动静默假说。
活动静默。
对，这个理论认为信息可以被编码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强度里，然后呢，神经元就可以安静下来了。就像你在笔记本上用笔做了个记号，你不需要一直盯着那个记号看，对吧？但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知道去哪找。
哦，
信息就这么被静默地储存着，直到一个特定的信号过来，才能把它给唤醒。
哇，所以大脑可以把信息写下来，然后暂时关掉电源，需要的时候再读出来。
嗯，
这听着也高效多了，但也神秘多了。
是的，目前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机制可能都存在。大脑会根据任务的需要非常灵活地去切换，有时候需要高声广播，有时候呢就可以静默储存。而且这种灵活性也受到大脑里一些化学物质的精细调控。
我猜你说的就是资料里提到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没错。
我有个感觉啊，这可能跟喝咖啡差不多。
哦，怎么说？
就是一杯提神醒脑，效率加倍，三杯下肚就开始心慌手抖，啥也干不了了。难道大脑里的化学物质也是这样，有个最佳剂量？
哈哈，你这个比喻简直是完美。很多研究都发现啊，多巴胺对 PFC 功能的影响恰好就是一条倒 U 型曲线。
倒 U 型。
对，太少人会觉得没动力，注意力不集中，太多呢又会变得焦虑，没办法做出最优的决策。那压力呢？压力一大，身体会释放去甲肾上腺素这类激素，它们会直接干扰 PFC 的信号，让它变得迟钝不灵活。
哦，原来是这样。
现在你再想象一下，我们的同船异员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它的 PFC 功能其实是会打折扣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高压下人更容易出错，或者说思维卡壳。
好，那如果说前额叶是负责调度的总指挥，那它指挥的部队和这个军火库在哪儿呢？我们总得有地方存放词语的意思啊，各种知识，对吧？我猜这就是颞叶要登场的地方了。
没错，颞叶就像一个庞大的信息中心，我们可以粗略地给它分一下工。它的上部主要是负责处理我们听到的声音和语言，然后中下部和最前端是语义知识的核心，也就是一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概念都储存在这里。而藏在最深处的那个内侧颞叶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海马体，它是我们个人经历和故事记忆的管理者。
关于语义，也就是词的意思，材料里提到了一个叫枢纽辐射的模型，这个听起来有点太整齐了。大脑真的会这么井井有条，像个中央数据库一样吗？有没有可能一个概念的意义就是那些辐射本圈，它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枢纽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确实是科学界一直在探讨的焦点。这个枢纽辐射模型呢，就像你说的，听起来很整洁。他认为比如说苹果这个词，它的意义是分散储存在大脑各个角落的。视觉区存着它的颜色和形状，味觉区存着它的味道，运动区存着你拿起它的手感，这些就是所谓的辐射。但你需要一个枢纽，就像一个图书馆员把所有关于苹果的索引卡片都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统一的概念。
啊，我明白了。
这个枢纽呢，就被认为是在前颞叶。当然了，大脑实际的工作方式可能比这个模型要更复杂、更动态，但它确实为我们理解语义的组织方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框架。
我明白了，那我们再往深处走一点，聊聊海马体。我们都知道它和记忆有关，尤其是从那个著名的病人 HM 的案例中，他因为切除了海马体，就再也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了。
是的， HM 的案例是里程碑式的，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海马体的功能远不止存储记忆这么简单。比如说，科学家在海马体里发现了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
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
对，它们共同构建了我们对空间的感知，就像一个内置的 GPS 系统。所以海马体不仅记录发生了什么，它还精确地记录了发生在什么地方。
哇，这太酷了。所以海马体它不只是个相册，它更像个导演。
导演？
对啊，它不仅能回放过去的电影，还能帮我们构思甚至是预演未来的剧本。难怪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感觉那么真实。
啊，你说到点子上，导演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海马体最擅长的就是关系绑定，把一个事件中的人物、地点、时间、情感，所有这些零散的元素都给你绑定成一个完整连贯的场景。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我们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动用的就是同一套海马体系统。
竟然是同一个系统。
对。这对翻译意味着什么呢？一个顶尖的译员，他绝不是在做词语的对等替换，他是在用自己的海马体在脑中构建出原文所描绘的那个生动立体的场景，然后再用另一种语言把这个脑中电影给重新讲述出来，这才是信达雅的神经基础。
我们聊了意义和场景，但是语言还有它的骨架，就是语法，这就要提到那个大名鼎鼎的布洛克曲了。传统上都说这里是语言产出中心，就是管说话的地方。
对，这是个经典的看法，但现在的观点要更精细了。布洛克曲确实和说话密切相关，但它更像一个语法工程师，或者说结构组装工。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统一。
统一。
对，就是把一个个独立的单词按照特定语言的语法规则，像串珠子一样给你组合成一个结构完整、意思通顺的句子。它负责确保我们说出来的话不是一盘散沙。
那他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工作吧？他肯定也需要跟别的部门联网。
当然了，他通过一些神经的高速公路，也就是白质纤维束，和我们刚刚聊的负责理解意义的颞叶紧密地连在一起。
高速公路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所以这些白质纤维就像是连接不同城市，也就是脑区的通信光缆，专门传输海量信息。
完全正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高速公路叫弓状束，它就像一条超级光缆，把语法工程师布洛克曲和信息库颞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效率极高的语言网络。这样我们才能一边思考意思，一边流畅地组织出合乎语法的句子。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参观了大脑的几个核心部门了。我来总结一下，看对不对啊？我们有负责决策和别分心的老板前额叶，有存放所有词语意思的资料库颞叶，
对，
有能把信息拼成一个场景的故事本，或者说导演海马体，
没错，
还有保证我们说话通顺的语法检查剂布洛克曲，这么说对吗？
哈哈，虽然有点卡通化，但核心功能基本就是这样。关键就在于这个老板怎么协调好这几个部门，让他们一起高效的工作。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这一切对我们的同声传译员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来把这些线索都串起来，看看那位在隔间里奋战的译员，他的大脑里到底上演着怎样一出大戏。
好的，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啊。首先，原语言的声音信号进入耳朵，传到颞叶的听觉和语义区，大脑在这里解读出词语和句子的意思。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海马体开始工作，根据这些信息快速构建一个生动的场景模型。紧接着，最艰巨的任务来了，前额叶这个总指挥必须立刻做出决策。他一边要通过工作记忆暂存住刚刚理解的场景和关键信息，一边要强力抑制母语的表达冲动，同时还要激活目标语言的词汇和语法规则。
这个切换过程听起来压力山大。
是的，这就是执行控制的极限挑战了。然后呢，指令通过神经高速公路传达到布洛克曲这个语法工程师这里。他快速地从颞叶的资料库中提取出目标语言的词汇，按照正确的语法规则把它们组装成句子。最后，指令传到运动皮层，控制声带、舌头和嘴唇，流畅地说出翻译好的句子。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
天哪！
你资料里提到的那个 Garcia 的原分析，就是把所有这些细缝整合起来，专门探讨翻译的时候大脑是如何协同作战的。
所以说，通过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几个孤立的脑区，而是一幅动态的、高度协同的网络作战图。前额叶是指挥官，颞叶是情报中心，海马体是战地导演，布洛克曲是通信工程师。他们一起才完成了翻译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正是如此， 在你深入探索之前呢，我想把资料里提出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留给你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成为你下一阶段研究的核心。请思考一下，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大脑网络，它们之间的协作平衡是否会因为翻译类型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哦，这很有意思，怎么说？
比如说，一位文学笔译者，他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反复地去推敲一个词儿，打磨一个句子，对吧？
对。
这时候，他可能需要极致地调动颞叶的寓意网络，进行深度的挖掘。同时，前额叶也需要进行非常精细的控制和筛选。而另一边，我们的同声传译员，他只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前额叶的工作记忆负荷和那种快速切换的压力。
嗯，确实。
那么，这两位译者在大脑资源的调配上会有怎样根本的不同呢？是前额叶的控制权重更高了，还是说颞叶与海马提的互动模式改变了？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也正因此，它充满了探索的价值。